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一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晨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是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并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教会的成员和职员从世界各地聚集一起接受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这一场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的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欢迎各位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星期六晨间大会。我们亦都热切欢迎世界各地的成员和朋友，无论你们在哪里，欢迎来到参与这一场的大会。这一场大会是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一场的大会。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所提供，由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指挥，以及由安德烈恩斯华和柯雷柯丁森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刚刚已经献唱了开会唱诗美哉神功，现在他们会献唱赞美之歌，之后会由刚刚的四月获支持为总会初级会会长的乔伊琼斯姊妹做开会祈祷。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激你，我们今天可以在世界各地聚集一起，我们感激你的 子耶稣基督和祂的牺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先知和使徒，祈祷你会祝福他们，特别帮万村会长感受到我们的爱和信任。我们祈求今天出席的、今天将参与的讲道的人，他们可以讲你的话，使我们可以经由圣灵来学习你要我们要学的东西。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
在我们很高兴能够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铎会长为我们讲道。在他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跟着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拔可以斯长老的讲道。在他之后会有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支理卡罗麦康基姊妹为我们讲道。
How blessed we are to assemble again.
我们何其蒙福能够在我们敬爱的先知和会长多马万孙会长的领导和带领下，再次聚集在这一场的全球大会里面。万孙会长，我们爱你和支持你。在我职业生涯里面，我非常依赖电脑系统的精准和可靠性，但是很少需要用到个人的电脑。当我出任行政人员的时候，我有助理和秘书会妥善地帮助我完成日常办公室的工作。但是在1994年，当我蒙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我的召唤包括很多施助和建立神国度的美好机会，但是同时亦都包括很多办公室里面的工作，我从来都没想过会有这么多的。令我惊讶的是，帮助我有效去完成我工作的主要工具是个人电脑。那时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需要去探索这个奇怪、神秘和难以明白的世界。起初我和电脑绝对不是好的朋友。好叻科技的人尝试教我怎样去用部电脑，他们企定定在我背后，有时还在我膊头上面伸对手来帮我。他们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面快速地滑动和跳动，就好像弹琴。跟着他们就会很神气地说，看到吗？就是这样做了。但是我一点看不到。那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渡期。我学习用电脑几乎都是徒劳无功的。我用了很多的时间，反复的练习，付出很多的耐性，很多的希望和信心，还有受到太太的肯定，还有很多公升的无糖汽水，什么牌子我都不记得了。22年后的今日，我的周围都是电脑的科技。我有一个电邮地址，一个 Twitter 的账号和一个 Facebook 的专页。我拥有一部智能电话、平板电脑、手提电脑和一个数码相机。虽然我的科技技能可能追不上一个典型的七岁大的小朋友，但是对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家来讲，我都算不错的了，我想。但是我留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我对科技越纯熟，我就越不懂得去欣赏它。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通讯的速度就等于一只马的速度。发出个信息和收到回复可能需要用几日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今日我们的信息会在几千英里的上空，或者在几千公尺深的海底传到世界另一边的人那里。如果只是有几秒的延误的话，我们就会感到气愤和不耐烦。这个似乎就是人的天性。当我们对一些东西越来越熟悉之后， 即使是一些很神奇和很令人赞叹的事，我们渐渐会失去赞叹的感觉，同埋将佢当作系普通事物咁样看待，将现今科技同埋方便视为理所当然，可能相对嚟讲只系一件小事。但系我哋有时不幸咁样，会对耶稣基督福音嘅永恒同埋能扩大灵魂嘅教义，采取同样嘅态度。喺呢个教会里面，我哋已经获赐良多。我们周围都充满了很多令人惊叹的光和真理，有时我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所拥有的事物心存感激。试想下那些早期的门徒，他们在救主履行尘世传道事工的时候和他交谈，试想下当他们见到救主从墓穴中复活的时候，当他们伸手摸他手上和肋旁的伤痕的时候，他们心思和意念入面必定是充满着极大的感恩和虔敬，他们的生命从此再不一样。试想下今个福音期的早期圣徒，他们认识先知约瑟和听他宣讲复兴的福音。试想一下，当他们知道天上和地面之间的幔子已经再次打开，光和知识从我们天上高荣的家临到大地的时候，有些什么的感受。最重要的是，试想下当你自己第一次相信和明白你确是神的孩子的时候，第一次相信和明白耶稣基督心甘情愿这样为你的罪而受苦，好使你可以再次得到洁净的时候的感觉。第一次相信和明白圣职的权力是真实的，并且可以将你和你心爱的人紧紧地连在一起，甚至没有任何地面上或者地狱的力量能够分开你们的时候，第一次相信和明白今天在地面上有活着的先知，而他有权柄去确切讲出神说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试想下以上所有的事，我们大家怎可能不会因为参与我们教会崇拜的聚会而感到雀跃呢？或者怎可能对阅读经文感到厌倦呢？我们只是在我们的心变得麻木，无法对神赐给我们的神圣崇高的恩赐表达感恩和赞叹的时候，才可以这样。改变生命的真理就摆在我们眼前，同埋随手可得。但是有时我们没有好好地尽我们门徒的本分，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将焦点放在成员的缺点，而忽略了去跟随我们夫子的榜样。我们行紧是一条满布钻石的路，但是我们很少能够将他们从普通的石仔中分辨出来。当我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我的朋友会问我关于我们宗教上的问题，通常我会开始解释我们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例如智慧如。有些时候我会强调我们和其他基督教派相似的地方，这两种做法都不会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但是当我讲关于天父为我们，即是他的儿女所预备的那个伟大幸福计划的时候，就会吸引到他们。我记得我尝试在我们会堂课室的黑板上画出救恩计划，我画了几个圆圈，分别代表前生、今生和今生之后回去我们天上的父母身边。我青少年的时候是几咁喜欢分享这个令人雀跃的信息呢？当我用自己简单的说话去解释这些原则的时候，我的心满怀感恩，感激一位爱他儿女的神，和一位从死亡和地狱入面救赎我们所有人的救主。我因为这个爱、喜乐和希望的信息 感到骄傲。即使我有一些朋友从未在他们的宗教教育里面学过这个信息，但是他们说这个信息感觉似曾相识。情况就好像他们一直都知道这些事是真实的，好像我只是点亮了扎根在他们心中的光一样。我们是有答案的。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关于生命的一些不同形式的基本疑问。我在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我在这里的呢？同埋我死了之后会是怎样的呢？自从太初以来，人类就一直发问这一类型的问题。哲学家、学者和专家都曾经花他们一生的时间和力气以及财富去寻找答案。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找到。我很感谢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解答了生命中最复杂的问题。神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教导这些答案，这些答案都是非常清楚和显浅明白，即使是阳光班三岁的小朋友都会向他们教导。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是永恒的人物，没有开始亦没有终结，我们一直都存在的。我们是神圣、不死和全能的天上父母亲，名副其实的灵体儿女。我们是来自全能主神的天庭，我们是属于至高之神以罗钦的王族成员。在前生我们与他同行，我们聆听他的讲话，见证他的伟大，学习他的样式。这个不是真是令人赞叹的信息吗？我们每一个人，你和我都参加了一个天庭的会议，在那里我们至爱的天父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计划。我们将会来到地面上获得骨肉的身体，学习选择善恶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去进步。当我们经过幔子进入尘世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再记得前生的事。在尘世生命上将会有对立、逆境和诱惑，但是我们亦都知道去获得骨肉身体是最为重要的。我们是几咁希望可以去学习做正确的选择，抵抗撒旦的诱惑，同埋最终翻去我哋至爱嘅天上父母嘅嗰一度。我哋知道我哋会犯罪，我哋会犯错，可能甚至系一啲严重嘅错误。但系我哋都知道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已经承诺咗会嚟到地面上过无罪嘅一生，并且甘愿用自己嘅生命作永恒嘅牺牲。我哋知道，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心转向祂，信赖祂，同埋倾尽我们的灵魂的全部心力，行走在这条门徒之路上，我们将会变得洁净，同埋我们会再次可以回去我们至爱的天父面前。所以由于你和我都对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信心，我们用自由的意志接受了天父的计划。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世上，因为神给我们机会而我们选择去接受，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里面。然而我们的尘世生命只是短暂的时期，并且将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结束。但是你和我的本质是不会毁灭的，我们的灵体将继续存在，并且等待复活。复活是一份我们慈爱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送给我们全部人的免费的礼物。我们的灵体和肉体将会在复活的时候再次结合， 到时不会再有痛苦和肉体上的缺陷。在复活之后将会有审判的日子。尽管所有人最终都会得救和继承一个荣耀的国度，但是只有那些信赖神和努力遵守他的律法和教义的人，才会继承极其荣耀和庄严的永生。这个审判日没必要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我相信这个是慈悲和爱的日子，一个破碎的心得到医治，一个由感激的泪水代替忧伤的泪水的日子，和一个一切都得到修正的日子。没错，我们会因为罪而感到极大的忧伤，没错，我们亦都会有遗憾，甚至会因为我们的错误、愚蠢和顽固而痛苦，错过了机会迈向更好的未来。但是我有信心，我们不单止对神的审判会感到满意，我们还会因为祂的无限恩赐、慈悲、慷慨和对祂儿女，即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爱而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如果我们的愿望和所做的事都是良好的话，如果我们对神的恩典有信心，那我们就可以期待着摩罗乃所说的永恒法官、伟大的耶和华的可爱的审判栏。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亲爱的朋友，在你沉思我们的至爱天父为我们准备的伟大幸福计划的时候，难道没有令你充满惊奇和感到惊叹吗？在你知道主为等待他的人准备了荣耀的将来的时候，难道没有令你充满难以言喻的喜乐吗？如果你从未感觉这个惊奇和喜乐的话，我邀请你去寻求、研究和沉思这个简单但是意义深远的复兴福音的真理，让永恒的庄严常存在你们的意念里。如果你之前曾经感觉过这些事情，我今天问你，你们现在还能有这种感觉吗？最近我有机会去到爱尔兰的布尔法斯特，在那里我留意到布尔法斯特的市徽上面有一句格言，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可以给什么去回报呢？我邀请我们每一位去思考这条问题。神已经倾注了给我们极多的光和真理，我们可以给予些什么来回报呢？我们至爱的父子是要求我们依照着接受到的真理去生活，跟随他提供的道路去行走。所以让我们鼓起勇气信赖圣灵的指引，让我们透过言谈和举止和我们的同胞分享神的幸福计划，分享这些奇妙而令人惊叹的信息。愿我们的动机是出于我们对神和对他儿女的爱，因为他们的确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在回报丰厚的赏赐的时候可以开始做的事。将会有一日，万膝都必跪拜，万口都必承认神的道路是正义的，祂的计划是完美的，亦都是公正的。让我们今日就开始这样做，让我们好像古代的雅各一样这样宣告，我们神的计划何其伟大。我们可以开始做的这些事报答后恩，我见证这些事，同时留下我的祝福给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Nobel laureate
諾貝爾得獎者伊利威塞爾在醫院做完心臟手術康復的時候，他五歲大的孫仔來探望他。這個小男孩望著他爺爺的眼睛，感覺到他的痛苦。他問爺爺，如果我愛你多啲，你會唔會痛少啲啊？今日我要問大家一個相似嘅問題：如果我哋愛救主多啲，我哋受嘅苦係咪會少啲呢？當救主召喚佢嘅門徒跟隨佢嘅時候，佢哋進行緊摩西律法，包括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但救主嚟到，用佢嘅赎罪去完成咗呢啲律法，佢教导咗一项新嘅教义，要爱你们的仇敌，祝福就助你们的人，善待恨你们的人，为轻蔑地利用你们并迫害你们的人祷告。门徒被教导由自然人的方式转变为救主的方式，用宽恕、仁慈和怜悯取代了纷争。新的诫命彼此相爱，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去遵守。当门徒忧虑他们和罪人和某些阶级的人一起的时候，救主内心教导他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又或者好像摩尔门经的先知所解释，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服神服务而已。身为救主后期时代的门徒，我们要藉着爱心和服务神的儿女去跟随救主。当我们这样做，我们未必可以避免苦难、痛苦和肉体上的折磨，但是我们灵性上所受的苦将会减少，即使在考验当中，我们仍然会有喜乐和平安。我们基督徒的爱心和服务很自然在家庭开始。父母，你们以蒙召唤成为有爱心的教师和传教士，去教导你们的仔女和年轻人，他们是你们的慕道者，你们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归信。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寻求归信，意思就是要充满住救主的爱。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主的爱会激励我们在今生尘世的旅程互相支持。我们没办法靠自己做到。你们之前听过我分享这句教会成员派的言语，你提携我，我提携你，我们一同高升。身为门徒，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就要开始这样做，表示我们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彼此教导国度的教义是一种爱和互相服务的方法。父母和祖父母，我们倾向于慨叹这个世界的状况，认为学校没有教导道德品格，但是有很多事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利用在自己家家庭的教导时刻去教导，现在就可以，不要被这些机会流走。当机会来到，可以分享你们对福音的想法和你对生命的教训的时候，你们要放下所有的事，然后和你们的仔女和孙仔女坐下讲这些事。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是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福音教师，没有任何训练班或者用本会比起我们藉着个人研读、祈祷、沉思和寻求圣灵的指引更加有帮助。圣灵将会一路带领着你们，我应许你们，父母这项召唤 是包含了用适合你和你子女的方式来教导的恩赐。记住，神用来影响我们做正义的事的力量是祂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年轻人，你们是我们其中一些最有效的福音教师，你们来到教会学习，使你们可以在屋企教导和服务你们的家庭、邻居和朋友。不要害怕，要运用信心去见证你们知道是真实的事。想想全职传教士是怎样因为忠信实践建立生活而成长。他们运用时间、才能和藉着分享见证去服务和祝福其他人。当你们分享对福音的见证的时候，你们的信心会成长，你们的自信将会增加。我们其中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服务是透过举行家庭经文研读、家庭祈祷和家庭议会而来。在超过100年的时间，教会领袖一直呼吁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分出一些不受干扰的时间，但是仍然有很多人错过了这些祝福。家人家庭晚会不是父母训话的时间，这个是我们分享简单灵性概念和经验的家庭时间，去帮助我们的子女学习关心和分享，一起玩，一起分享见证，和一起成长和进步。藉着每个星期的家人家庭晚会，我们对彼此的爱会增强，而受的苦将会减少。让我们记住，在我们的家庭要藉着圣灵的力量去做最重要的工作。每当我们在愤怒当中大声讲说话，圣灵就会离开我们和家庭。当我们以爱去讲话，圣灵就会和我们一起。让我们记住我们的子女和孙子女，用我们奉献多少时间给他们来衡量我们的爱。最重要的是不要失去耐性，不要放弃。经文给我们知道，当天父一些灵体儿女选择不跟从他的计划的时候，诸天为他们哭泣。有一些用爱去教导他们子女的父母，都会因为他们的子女长大之后选择不去跟从救主的计划而哭泣。父母可以怎样做呢？我们的祈祷不能够剥夺他人的选择权。记住浪子回头故事的父亲，他耐心等待他的儿子觉悟过来，在他的儿子相离还远的时候，就在一直望住儿子。我们可以祈求指引，知道几时要讲什么，而几时应该要静下来。记住，我们的子女和家庭成员在前生已经选择了要跟从救主。有时只能够靠他们自己生命的经验再次唤起那些神圣的感觉。最终他们需要去选择会不会去爱和跟从主。门徒有另一个特别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救主的爱。今日我要向所有以照顾者的身份去侍奉主的人致敬。主的确好爱你们，在你们静静地默默地服务的时候，你们就是跟从住主。他应许你们在父，你们的父在暗中察看，必公开酬赏你们。我想起我的邻居，他的太太患了老人痴呆症，每个星期日他都会帮他的太太换衫、梳头、化妆、戴耳环，然后去参加教会的聚会。 佢献出嘅呢种服务系我哋支会所有男女嘅榜样。有一日，佢嘅太太同佢讲：，我只系想再见到我嘅丈夫，同佢喺埋一齐。佢回答：，我就系你嘅丈夫。佢好甜美咁回答：，哦，太好啦！讲到给予照顾这个题目，我不可以不提起我生命那位特别的照顾者。对我来讲，他是救主特别的门徒，我的永恒伴侣。玛丽，他用同情心的滋养和爱去付出他的一切，他的双手反映出神温柔和支持的触摸。没了他，我今天不会在这里。同埋佢一齐，我就能够持守到底，同埋直到永生。如果你同其他人或独自深深咁受紧痛苦，我鼓励你让救主成为你嘅照顾者，依靠佢有力嘅臂膀，接受主嘅保证。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各位兄弟姊妹，如果你仲未完全咁做，就让我们转向更多的宽恕、仁慈和爱，让我们抛弃经常出现在自然人内心的战争，而去宣讲耶稣基督的关怀、爱心和平安。如果你们认识了神的荣耀和良善，以及从世界奠基时便已为全人类预备好的赎罪，你们不会存彼此伤害的心，却会和平相存。你们不会让孩子违反神的律法互相打骂，你们却会教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在救主被钉死之前，他教导他的门徒：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同埋，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见证救主对我地展示的真正姿态，就是多维心的基督雕像同一个姿态。主持续向我地伸出佢双手，我地藉住爱心互相服务同埋遵守诫命去跟随救主。我留下我的特别见证，主活着，他用完全的爱去爱我们，这是他的教会。多马孟孙是今日在世上的先知。愿我们会爱我们的天父和他的儿子多一点，受苦少一点。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the struggles of mortality,
虽然世上有好多考验，但系我哋绝对唔需要独自一人去完成我哋嘅事工，去孤军作战，面对逆境，寻找问题嘅答案。耶稣基督用呢个比喻教我哋，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佢话有一个唔敬畏神，亦唔尊重人嘅法官，有个寡妇日日走嚟求佢伸冤，佢。求了好耐，那个法官都不理他，但是他不断地求，终于那个法官这样想，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然后耶稣解释，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忠久给他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然后神主咁问，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要培养信心，祈祷是不可或缺。当主再来的时候，会找到一群懂得用信心作祈祷和准备好获取恩典的人民吗？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求，就必得救。我们是慈爱天父的儿女，当我们真心诚意对基督有信心祈祷的时候，然后跟随圣灵提示的答案去采取行动，就会享有个人同埋神又有直接的交易。藉着信心去祈祷、倾听同埋服从，使我哋能够学会同父与子合而为一。救主教导信心的祈祷能够开辟道路，使我哋获得来自天上的荣耀祝福，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如果希望得着，就必须祈求、寻求和叩门。约瑟史密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读到，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在他运用信心祈祷，诸天因而开启，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荣耀中降临，对他们对约瑟讲话，开启了圆满的福音期。我们怀着信心献上灵魂虔诚的心愿的时候，奇迹的治愈、有力的保护、神圣的知识，使人获得自由的宽恕和宝贵的平安，都是其中的答案。我们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藉着圣灵的力量向父祈祷，因此我们的祈祷是包括了神祖所有的三位成员。我们向天父祈祷，而且只是向他祈祷，因为他是天上的神，他无限至永远，至永恒，从永远到永远，是天地和其中万物的创制主，他是我们的创造主，赐给我们诫命，我们要爱他并侍奉他，这唯一活着的真神，他是我们唯一崇拜的对象。你们用信心向天父祈祷时，他必在你们苦难时安慰你们，使你们能饱享他的爱。亨利艾灵会长分享他的爸爸在同埋患癌症搏斗失败期间的祈祷，教导他神和他的儿女深厚的个人关系。他这样说，每当他疼痛剧烈，我们就会在早上看见他跪在床边，然后虚弱得无法回到床上。他告诉我们，他不断祈求问天父，他一直努力做个良善的人，但为何还要受这么多苦？他说，神有一个慈爱的声音答复他，神需要勇敢的儿子，因此他奋战到底，信赖神爱他，会垂听他的祈祷，而且会提升他到高处。他蒙福在幼年就知道，也不会忘记祈祷时神就在身边。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因为我们是藉着基督而得救恩，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归向父，因为他是我们同父之间的中保，他为我们辩护，为了荣耀他的父，宁愿受苦、流血和死，为我们而拯救，为我们每一个人开启道路，等我们今生获得平安， 在来生获得永生。祂希望我们受苦不会过长，承担的考验不会过多。祂要我们专注祂，让祂减轻我们的重担，医治我们的心灵，藉着祂洁净的大能洗涤我们的灵魂。我们千万不要用死背和重复的字句来妄称祂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诚恳地祈祷，表达我们虔敬的爱、永恒的感谢和坚定的渴望，愿意学祂这样祈祷，做祂所做的事，成为好像祂这样的人。藉着圣灵的力量祈祷，因为凡在灵中求的，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求。当我们怀着信心去祈祷，圣灵就会指引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说话和神的意志和谐。不要祈求你要浪费在私欲的物质上，却要坚定不移地祈求，使你们不会向任何诱惑屈服，使你们能侍奉真实而活着的神。懂得如何祈祷很重要，但是知道如何获得祈祷的答案也同样重要。能够辨别和获得警惕，能够以清晰的视野理解神对我们的旨意和目的。艾灵会长说，我的祈祷曾经得到回答，当我强烈感觉需要知道神的愿望而不谈自己的愿望时，所得到的回答就非常清楚。就在那时刻，慈爱天父藉由细微的声音在我的意念中回答我，也把他的回答写在我的心板上。救主进入客西马尼园，他心里好忧伤，甚至几乎要死。在痛苦中，他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他的父亲。他祈求，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虽然救主是没有犯过罪，他被召唤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包括他人民的疾病和软弱。他要因肉身而受苦，使他能承担人民的罪，使他能依照他的拯救大能除去他们的罪恶。在他第三次的祈祷的时候，他说，父啊，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苦杯无切走，他在谦卑忠信的祈祷之下获得前进的力量，履行他神圣的任务，为全人类准备救恩，使我们能够悔改、相信和服从，并且得到永恒的祝福。我们祈祷的时候未必是我们所渴望的回答，但是在困难的时候，祈祷就变成一条爱和怜悯的生命线，我们的祈求就会得到巩固，从跪低到起身向前迈进，去履行我们所被安立要去做的事。主同面对危机重重的圣徒说，你们放心吧，因为一切有肉身的都在我手中，要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无论我们祈祷是在私下和我们的家人，在教会、在圣殿或者在任何地方，无论我们是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去寻求宽恕、寻找天上的智慧，或者是单单寻求力量去持守，我们都要时时全心地去祈祷，为自己和周围的人的福祉不断地倾注在对神的祈祷中，以感恩的态度为丰盛的祝福说出真诚的愿望，并且感谢人生的教训在我们的心里面灌注了坚定的信心、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心。祈祷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永远都不需要觉得迷失 或者孤单，我见证祈祷的每一刻都可以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藉着圣灵的力量和我们的父一切的神圣时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音乐
指导员会提示会众起立，同唱诗班一起唱以色列的救赎主。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70员会长团的灰格柯丁森长老的讲道，之后70员的王安尤希达和大维恩柯尼西长老会为我们讲道。在他们的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花时间成为神圣。
这
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 Moroni
first came to Joseph Smith, 当摩罗乃第一次去探访约瑟斯密嗰时，佢曾经警告约瑟嘅名字必在各国各族各方中受好评或恶评。我哋见到呢项预言已经应验。喺善同恶之间嘅战争，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嘅福音，启发咗跟随佢嘅信徒，同时都激起咗敌对者去激烈咁样对抗锡安嘅伟业。同埋约瑟佢自己本人，呢一场战事
不是新的。这场战事在约瑟步入圣林没多久之后已经开始，持续到现在，并且因为互联网而更加广为人见。主亲自向约瑟施密宣告，大地国端将询问你的姓名，愚昧的人会嘲笑你，地狱会向你发怒，而心底纯洁的、明智的、高贵的以及有品德的人，将经常从你手下寻求忠谷、权柄和祝福。今日我向那些寻求了解更多关于复兴的先知约瑟斯密的神圣使命的人献上我的见证。我们不需要为对约瑟身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使命作证而觉得胆怯，因为主一直都是经由他的先知工作。因为约瑟斯密复兴的真理，我们知道了更多有关天父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事。我们知道他们的神圣特质，他们对彼此和对我们的关系，还有令我们可以回到他身边的伟大救赎计划。关于约瑟，伯翰扬会长宣告，在大地奠基很久以前的永恒会议中曾颁布过，在这个世界的最后福音期中，约瑟斯密要把神的话带给世人，并接受神子圣职圆满的权约和权能。主看顾了他，因他已在永恒中被预立来主领这最后的福音期。为了准备这一项伟业，约瑟斯密出生在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他们经历了很多日常生活的重担和人生的考验。当约瑟开始成熟的时候，他对神的感触很深，而且时常很强烈。但是当时牧师所教导的那些互相矛盾的宗教理念令他觉得很困扰。幸好年轻的约瑟没被他的问题而令到他的信心停止，他在圣经尝试寻找答案，跟着找到这一项忠告：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约瑟想翻起，他说从来没有一节经文在人心所产生的力量能比这节经文在这时候在我心中所产生的更大。他似乎以极大的力量进入我心中的每一个感觉，我一再思考这节经文。约瑟怀着单纯的信心去根据这些灵性的感觉采取行动，他找了一个隐密的地方跪低，开始向神献上他心中的愿望。约瑟对所发生的事这样描述：我看见一道光柱正在我头上，比太阳的光还亮，缓缓降下来，直到落在我身上。光柱一出现，我就发现自己已从捆住我的敌人那里被救出来。光停在我身上时，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个就是约瑟斯密的第一次异象，他见到天父和耶稣基督。之后那几年，约瑟运用神的恩赐和大能翻译了摩尔门经，很多其他天上的人物也都来拜访他，复兴那些已经失去了很多个世纪的真理和权柄。这些对约瑟斯密的神圣沟通为我们打开了天上的窗户和永恒的荣耀。约瑟的生命见证了，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人缺少智慧，我们可以运用信心来求问神和获得答案。这些答案有时候是来自天上的人物，但更多时候是藉着圣灵的力量，经由受启发的灵感和感觉对我们去讲话。藉着圣灵，我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对先知约瑟斯密的见证是始于我们读摩尔门经那时。当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在神间福音进修班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第一次由头到尾这样读完整本摩尔门经，我怀着 有少少孩子气的想象力，决定将自己当作是约瑟斯密这样去读摩尔门经，第一次去找出摩尔门经的真理。那次这样做对我的生命有很大影响，因为我现在都还是这样读摩尔门经，而我对先知约瑟的谢意和欣赏也都随之而增加。试想象下，当约瑟翻译有关罪的赦免的洗礼那些章节的时候的心情。约瑟受到指示不要加入当时任何的教会，他自然会对于这一项教义的救恩会有疑惑。他的问题再一次引领他去祈祷，而那次祈祷令到约瑟斯密得到施洗约翰的来访，施洗约翰也都复兴了亚伦圣职和施洗的权柄。又或者试想下，当约瑟第一次知道耶稣基督他探访尼非人的时候的心情，耶稣基督教导他们为他们祈祷医治病人，祝福了他们的小孩，授予圣职的权柄，和为他们主理圣餐。约瑟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学到有关基督古代教会教义和组织的事，会准备好他日后去协助主在地面上复兴同样的教会。而在翻译摩尔门经的期间，约瑟和他的太太艾玛他们哀悼他们那位夭折了的儿子。那段时的牧师普遍都是教导这些小孩如果没有接受洗礼就死去的话，就会永远被定罪。考虑到这一点，试想下约瑟在翻译先知摩尔门所讲的这些说话那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觉？小孩子不需要悔改，也不需要受洗，因为从世界奠基时，小孩子就因基督得生命。在摩尔门经里面，尼非二书第三章可能是最令年轻的约瑟惊讶的章节。这一章经文讲到一个有关主会在后期时代兴起精选的先知这个古代的预言，一个同他爸爸一样名叫做约瑟的先见，这位未来的先知会受到极高的尊崇，而且会对他的人民做一件对他们极有价值的事工，他会像摩西一样伟大，而且也都会获得力量去达成神的话。试想下，当约瑟知道这个预言是跟他自己有关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他不单只是翻译历史，他是翻译一个在末世时代的异象，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奇迹的复兴，而约瑟本人也都会帮手实现这个异象。今天差不多200年之后，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预言是怎样实现的。我们知道约瑟身为主的先知完成的伟大事情，但记住当约瑟翻译这个预言那时候，有很多事都还未完成，只是做了很少部分那些古代先知预言过的事。他那时还是一个刚刚20岁出头的年轻人，教会也都还未成立，当时未有支联会，未有支分会，没有传教士，也都没有圣殿，很少人认识约瑟斯密，当中也都有些人曾经很激烈地反对他，即使是遇到很多的反抗。现在看下主透过他的仆人约瑟的手所完成的伟大事工，这个预言的实现不是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去证明约瑟斯密他先知的召唤吗？对于一些可能质疑他或者质疑他们对约瑟斯密见证的人，或者是因为一些有关他生平和使命的错误，或者是不完整的资料而觉得困扰的人，我邀请你们思考一下那些正义的果实，由复兴的先知约瑟斯密奇迹这样所带来的那些美好的祝福。因为约瑟他是先知，启示和先知都不再是过去才有的事，奇迹的日子、异象、治病和天使的施作到现在都尚未终止。因为约瑟是先知，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获得圣职的力量和祝福，包括洗礼、圣灵恩赐和圣餐。因为约瑟他是先知，我们可以获得圣殿的祝福和教义，令我们可以与神结合，成为他的人民，神向我们显示神圣的能力，令我们终有一日可以见到神，而即是父 的面而活着。因为约瑟是先知，我们知道婚姻和家庭是神给我们幸福计划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知道经由圣殿的教义和圣约，我们宝贵的家庭关系可以持续到永恒。因为约瑟是先知，我们有多于一个通往去天国的窗户，迈向永恒的门已经为我们而开。我们可以认识独一的真神及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获得永生。而最重要的是，因为约瑟是先知，我们有证人上的证人，见证上的见证，去证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和世界的救主。我们有那些无间断的耶稣基督的特别证人，包括我们今日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总会的会长团的资理和十二使徒定亚组的成员。在他们见证之下，我再加上我谦卑但确切的见证，耶稣基督是活着，他带领着他的教会。约瑟·斯密曾经和现在都是复兴的先知，神的圣迹和权柄再一次在地面上。愿我们都可以大胆地宣告我们对这位主的美好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见证和感恩的感觉。这个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1977年，我在秘鲁的富士科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我的同伴和我得到批准，可以带所有在富士科地带服务的传教士去参观宏伟的马丘比丘遗迹。在我们就来参观完这个遗迹的时候，有些传教士说想去到印加桥，那里是一条山径的一部分。我心里面即刻感觉到圣灵强制我不要去那里。那条山径是在有2000英尺，大概610米高的悬崖山边上面。条山径入面其中几个地方在同一时间只是刚刚够阔给一个人走过。我和我的同伴跟他们说，我们不应该去印加桥，但是传教士坚持要去，他们的请求越来越强烈。虽然圣灵已经向我表明不要去那里，但是我都因为朋辈的压力而屈服。我跟他们说，我们去到那里之后要非常小心，只要我们都会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去那条桥那里参观。然后我们就进入去那条通往印加桥的山径。起初大家都依照约定地慢慢行，之后有些传教士开始行得很快，甚至跑起上来。我请他们行慢一点，但是他们不理我。我觉得我有责任要去追上他们，话俾佢哋知，我哋一定要翻转头。我俾佢哋抛离得太远，我要跑得好快先至可以追到佢哋。当我去到一个转角位，嗰段通道窄到根本唔够俾两个人行过。我发现有一个传教士用佢嘅背脊贴住个山啲岩石，喐都唔喐咁企喺嗰度。我问佢点解要企喺嗰度咧？佢话俾我知，佢有一个灵感要留喺嗰个位置一阵。同埋我应该要继续向前行。我感觉到我迫切需要追到前面嗰啲人，所以佢就帮我，等我可以过佢头。跟住我就沿住山径行咗一小段路。我留意到地面生满咗一啲绿色嘅植物。我将我只右脚踩落去，点知我一踩就成个人跌咗落去。原来植物底下根本是没有平地的。我搏命地捉实山径底下的那些树枝。有一刻我向下望，我看到下面那条距离我大约2000英尺横跨印加圣谷的乌鲁班巴河。那刻我感觉我好像没了力气，我支持不到而跌下去只是迟早的问题。在那一刻我很恳切地祈祷，那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祈祷。我只是擘大口说，天父救我啊，这树枝已经不够力支撑我的体重，我知道我就来要死了。就在我就来跌下去的那一刹那，我感觉到一只强而有力的手捉实我的手臂，然后拉我上回去。 因为得到这个帮助，我就能够继续努力地爬回上那条山径上面。救我的人原来就是刚才留在我后面不行的那个传教士，但是事实上是我天上的父救了我。他听到我的声音，我之前有三次听到个圣灵的声音叫我不要去印加桥，但是我并没有服从那个声音。我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吓到面色苍白，同埋唔知讲啲乜嘢好。跟住我醒起其他喺我哋前面嘅传教士，于是我哋就去揾佢哋。我哋揾到佢哋之后，就话俾佢哋知头先我所发生嘅事。我哋小心翼翼咁样行翻去马丘比丘，沿途都冇人出声。喺回程嘅路上，我一直都冇讲过任何嘢。有一个谂法浮现喺我嘅脑海里面，就系、是、神有留意我嘅声音，但系我自己并冇留意佢嘅声音。我嘅心因为自己冇服从到神嘅声音而觉得非常痛苦，但喺同时间，我亦都因为佢对我嘅仁慈而心怀感激。佢不但冇向我行使佢嘅公道，反而系极仁慈咁样拯救咗我嘅生命。嗰日结束嘅时候，当我要做个人嘅祈祷，我衷心咁样向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全心咁样去祈祷。我用真心诚意、对基督有信心嘅方式去祈祷。就在同一日的早上，我只是用我的口去祈祷，但是当我就来要死的时候，我才用心向神祈祷。然后我沉思，我直到那一刻为止我的一生，我发现很多时候天父都对我非常仁慈。那一日在秘鲁的马丘比丘和富士科，天父教导了我很多的教训，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教训就是我应该要永远用真心诚意和运用对基督的信心去祈祷。有一次主耶稣基督在同一个地方祷告，而当他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然后他就教导他的门徒祈祷。在今日他教导我们祈祷，是应该好像我们在脑海里面见到他在赫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这样。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当你祈祷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由衷这样想着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呢？保罗形容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是怎样祈祷的，特别是在赫西马利园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赦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当你祈祷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在这里祈祷呢？因为你只是在这里讲紧祈祷文呢？你的祈祷是不是只是很表面的呢？耶稣在恳切这样祈祷，同埋同他的天父说话。耶稣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当你祈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天打开了这样呢？你上一次感觉到你同天国有这样的联系是几时呢？耶稣在做重要的决定之前，就用祈祷来准备自己。经文说，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在你做重要的决定之前，你有没有用向天父祈祷的方式来准备自己呢？你有没有为你祈祷的时间去准备自己呢？当耶稣去到美洲大陆，他教导人祈祷，耶稣对他们说，继续祷告，虽然他们并未停止祷告。耶稣邀请我们要一直祈祷， 耶稣知道我哋嘅天父会垂听我哋嘅祈祷，同埋俾我哋最好嘅嘢。但系点解有时候我哋会唔想接受佢俾我哋嘅嘢咧？点解咧？当我哋祈祷嘅时候讲天上嘅父嘅嗰一刹那，佢会垂听我哋嘅祈祷，同埋察觉到我哋同埋我哋嘅需要，然后天父嘅眼睛同埋耳朵就会专注喺你嘅身上。佢知道我哋嘅思想，佢感觉到我哋嘅心。你唔可能向佢隐瞒任何嘅事，然后美好嘅事就喺呢个时候发生啦。就系佢会用爱同埋慈悲嘅眼光嚟看待我哋，而嗰种爱同埋慈悲系我哋冇办法可以完全理解嘅。但系当你讲天上嘅父嘅嗰一刹那，爱同埋慈悲就同天父一起嚟到我哋嘅身上。所以祈祷嘅时间系一个非常非常神圣嘅一刻。天父系唔会讲，唔使讲噶啦，我而家系唔会得闲听你讲嘢嘅，因为你只系有麻烦嘅时候先嚟揾我嘅啫。只有世人先至会咁讲，天父亦都唔会讲。哇！你睇唔到我而家几咁忙嘅咩？只有世人会咁讲。我祈求同埋希望我哋所有人都会用耶稣教我哋嘅方式去祈祷。呢个系我嘅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Dear sisters and brothers,
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聚集一起获得主他仆人的教导是一项很伟大的祝福。我们慈爱的天父有很多的方式来指引和祝福我们，不是一件美好的事吗？他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回到天家。我在医学院毕业出来就成为了一位年轻的医生。由于一连串温柔的慈悲，我获得一个名望很高、竞争很大的儿科住院医疗训练计划取录。当我见到其他实习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最聪明，也不是最有准备的那一个，我根本不可能跟得上。就在第三个月实习的时候，有一个深夜，我坐在护士工作站尝试帮一个患有肺炎的小男孩，他准备入院。我一路瞌眼瞓，一路在那里哭。我从来没试过在我的生命当中试过咁灰心，因为我完全唔识点样去治疗一个十岁大有肺炎嘅人。我开始谂我究竟喺度做紧乜嘢咧？就喺嗰刻，一个资深嘅住院医生，佢拍我膊头，佢问我觉得点样？我就向佢倾诉咗我嘅沮丧同埋恐惧。佢嘅回答改变咗我一生。佢同我讲，佢同其他所有住院嘅医生都以我为荣，佢哋都觉得我系一个出色嘅医生。简单咁讲，佢喺我甚至连自己都唔相信自己嘅时候，相信咗我。就好似我嘅经验一样，我哋有时候会听到我哋嘅成员问我做得够唔够好呢，或者系我系咪真系可以去到高荣角度呢？当然根本就冇做得够唔够好呢一样嘢。我哋冇任何人可以赚取或者系值得获得救恩，但系去思考一下我哋系咪蒙主接纳系好正常嘅。我就系以呢一种态度看待呢啲问题。有时当我哋翻教会，即使是其他人只是真诚地邀请我们改进自己，都会令到我们觉得很沮丧。我们会静静地想，我做不到这些事，又或者是我永远都不会像这些人那么好的了，或者是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我讲在医院那样一样。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必须要停止跟其他人比较。当我们去竞争和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必要这样折磨自己。我哋以我哋有或者系冇嘅事，同埋以其他人嘅意见去错误咁样断定自己嘅自我价值。如果我哋一定要比较，就比较下我哋过去嘅自己同埋而家嘅自己，甚至系同将来我哋想变成嘅自己去做比较。唯一对我哋重要嘅意见就系天父对我哋嘅睇法。请你哋真诚咁样问佢，佢对你哋嘅睇法，佢会纠正我哋，而唔会令我哋觉得沮丧。沮丧是撒旦的伎俩。我要很直接地、很清楚地说，我够不够好呢？ 同埋我做唔做到呢？呢啲嘅问题嘅答案都系系，你会做得好好，你会做得到，但前提系你要不断悔改，同埋唔将错嘅事情合理化或者系背叛神。天上嘅神唔系一个狠心嘅裁判，佢唔会揾任何嘅藉口去将我哋踢出局。佢是我哋慈爱嘅父亲，佢比任何人更加渴望佢所有嘅儿女都可以翻返去天家，同佢同埋我哋嘅家人永远喺埋一齐。佢的确赐咗佢嘅独生子，使我哋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你哋要相信，同埋喺呢一项永恒嘅真理当中得到希望同埋安慰。我哋嘅天父想我哋成功，呢个系佢嘅事工，同埋佢嘅荣耀。我好喜欢戈登兴格勒会长教导这项原则的方式。我有好几次都听到他这样说，各位兄弟姊妹，主期望我们做的是去尝试，但是你必须要真正地去尝试。真正的尝试意思是尽力地去做，找出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再一次去尝试。当我们重复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接近主，我们会感受到主的灵，同埋获得更多主的恩典或者是帮助。有时我觉得我们不知道主是几咁愿意帮助我们。我很喜欢大卫贝勒长老的这番说话，他说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清楚地了解赎罪的目的是为了罪人，然而我想我们不见得都知道并了解赎罪的目的也是为了圣徒。赎罪为我们提供协助，使我们能克服远离罪恶，并且能够行善成为良善的人。透过主的恩典，每个人都能获得力量及协助，做到那些单靠自己无法成就的良善之事。这恩典是一种加添能力的力量，或是上天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极需要有此助力，以便能有资格进入高荣国度。要获得这种上天的帮助，我们只需要求问，然后依照我们接受到的那些正义的提示去采取行动。好消息是，如果我们真诚地悔改，我们先前的罪就不会阻碍我们获得超升。关于他时代的违戒者，那些违戒的人摩罗乃这样跟我们讲，但是每当他们真心悔改并请求宽恕，他们就得到宽恕。而主都亲自提及到关于罪人，假如他在你我面前认罪，真心诚意悔改，你就要宽恕他，我也必宽恕他。是的，每当我人民悔改，我就宽恕他们所犯的罪。如果我们真心悔改，神确实是会宽恕我们，即使我们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犯同样的罪。正如杰弗瑞·贺伦长老他这样说，无论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太多的机会，犯了太多的错误，我都要向你见证，无论你离开几远，神的爱都是无边界的。无论你沉沦有几深，基督的赎罪无限的光辉依然会照在你的身上。这个不是说代表犯罪是没有问题，罪一定会带来后果的，罪一定会伤害到犯罪者和受到他犯罪影响的人。真正的悔改从来都不容易的，而且请大家明白，虽然当我们真心悔改那时，神是会除我们的罪恶感和污点，但是他未必会即时除去我们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有时这些后果甚至乎会跟随着我们一生。而最差的一种罪就是有计划的罪，这些人会说我现在可以犯罪之后才悔改。我认为这样是对耶稣基督所作的牺牲和受苦一种严重的侮辱和嘲弄。主亲自宣告，因为我主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宽容看待罪恶。而阿尔玛也讲过，看啊，我告诉你，邪恶绝非幸福。阿尔玛的这番说话讲得特别啱嘅，原因是如果我们一再这样犯罪，我们就会远离圣灵，我们会觉得沮丧，然后就会停止悔改。但是我再讲一次，由于救主的赎罪，只要我们真心这样悔改，我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宽恕。我们需要悔改，但是不能够将这些事情合理化，我们不可以将自己的罪合理化，我们不可以说神知道这些对于我来讲实在太难了，所以他接受现在这样的我。真正的尝试意思是我们继续尝试，直到我们达到主的标准。 这些标准在圣殿推荐书面谈的问题里面已经很清楚地界定。背叛神的另一件一定会令背叛神是另一件令我们远离天庭的事，会令到我们得不到现在需要的帮助。在摩西书里面，我们学到撒旦由于背叛而从天上被赶出。当我们心里面说我不需要神，我们不需要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是背叛神了。身为一个儿科医生，我知道任何人如果不适当这样拒绝拯救生命的治疗，都会导致死亡。同样，我们背叛神那时，我们就拒绝着那些唯一的帮助和希望，也就是耶稣基督，而导致属灵的死亡。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而做得到。事实上，除非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能够做得够好。我们要对基督有希望，因为他想帮助我们。事实上，他已经帮助着你。试沉思一下，他在你的生活当中是怎样帮助你的。我们可以对基督有希望，因为他想我们可以去到高荣角度。我见证神是活着的，他希望我们可以能够回到天家。耶稣基督是活着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哋好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喺呢个早上提供美妙嘅歌声。呢一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者系十二使徒定轭组嘅尼尔安德森长老。喺佢嘅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为我哋献唱闭会诗歌。纵使路途充满考验，并不消沉。跟住七十元嘅马可士纳许长老会为我哋做散会祈祷。
Much of the important work of
神好多嘅重要工作都系单凭肉眼察觉唔到嘅。公元前六世纪有好多杰出嘅思想家，例如中国嘅孔子、印度东部嘅佛陀，但系神嘅圣迹力量落喺但以利身上。佢系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被囚禁嘅先知。被自己的梦所困扰，尼布甲尼撒王于是要求他的术士和巫师告诉他，他究竟发了一个什么梦和梦的意思。当然他们讲不到告诉国王知究竟他发了个什么梦。他们甚至抗议说，世上没有人能做这事，或没有君王会要求这样的事。尼布甲尼撒王因为他们的无能而大发烈怒，于是他很生气地宣称所有他的谋士都要被处死。国王其中一位志士但以利祈求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奇迹就这样出现了。神透露了国王发了什么梦的秘密俾但以利知道，但以利被领到国王面前，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利回答话：哲士、用法术的术士都不能将你的梦告诉你，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这些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但以利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变成一座大石，充满天下，永不败坏，却要传到永远。但以利说，这个梦准是这样，这讲解是确实的。随着国王的梦得到解释，他的头脑开始变得清醒。他对但以利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但以利不单止获得神奇迹般的协助，他的解梦亦都预言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未来会复兴在地面上。天上的国度充满天下，永不败坏，却要传到永远。在后期时代，教会的成员会相对较少，正如尼非所预言到，但是他们会遍布整个地面上，圣职的力量和教义将会赐给所有渴望去获得的人，充满天下，就好像但以利所预言的一样。在131年先知约瑟斯密获得这一项启示，神国和从大地四方聚集以色列的权约已托付给地上的人，福音将从那里滚动出去，直到大地各端，如同非人手从山上凿出的石头那样滚动出去，直到充满整个大地。以色列的聚集是一个奇迹，就好似是一幅巨大的砌图，而砌图的片块将会在基督光荣的第二次来临之前回到适当的位置。正如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么多块的砌图而感到困惑，早期的圣徒肯定都会觉得宣扬复兴的福音给全世界的这项使命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当他们开始一人砌一块砌图，砌好个框边，努力而正确咁样建立呢项神圣嘅工作，逐少逐少咁样去做， 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就会开始滚动出去，从几百人到几千人到几万人，到而家全球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圣徒，将这幅奇妙又奇妙的事工的砌图连接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砌图，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协助其他重要的板块回到适当的位置。这一项伟大的事工很需要你们。我们前方的视野是非常清晰，我们可以见到奇迹继续发生，主的手会引领我们去砌好未砌的片块，然后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成，他将会以威严和荣耀再次回来。多伯办宣会长曾经讲过，现在就是时候，成员和传教士要同心协力，携手合作，带领灵魂归向他。只要我们凭着信心采取行动，完成他的事工，他会在我们的工作上协助我们。全职传教士曾经主要肩负这项神圣的职责，现在就落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我们都希望分享复兴的福音，非常感激每一个星期都有数千人接受洗礼。但即使有这么美好的祝福，我们仍会因为关切我们的兄弟姊妹的福祉和渴望去取悦神，而更加迫切地在世界各地分享和巩固神的角度。即使你可能有强烈的渴望去分享福音，但你可能对过去努力的结果未必感到快乐。你可能会好像一位朋友这样说，我已经向我的家人和朋友提及过教会了，但是极少人有任何的兴趣，同埋每一次的拒绝都令我变得更加犹豫。我知道我应该做更多的事，但我不知道怎样做，而我只是感到巨大的内疚。看看我可以帮到你，内疚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内疚提醒我们需要作出改变，但是同时内疚带来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内疚就好像汽油车的电池，电池可以照亮车，启动引擎，供电给车提个大灯，但是并不能够为未来漫长的旅程提供所需要的燃料，只是电池本身是不足够的，就好像内疚一样。我建议你停止为自己在分享福音上的不足而感到内疚，相反要好像阿尔玛所教导，祈求你会获得机会，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使他人得蒙神救赎，算在第一次复活的人当中而得到永生。这样做会比内疚有更加强大的推动力。愿意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可以反映出我们的言行和举止。你要愿意坦诚地谈论你对基督的信心，当有机会你可以谈论他的一生、他的教导和他赐给全人类无与伦比的恩赐，分享在摩尔门经里面所教导的强而有力的真理，就正如乌希铎会长刚刚这样教导我们的一样。他给了我们以下的这项应许，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我应许你，只要你经常诚心祈求有机会去作神的证人，这些机会就会出现，而那些渴望寻求更多的光和知识的人将会在你面前出现。当你回应灵性的提示，圣灵就会将你的话传达到人的心里面，而有一日救主将会在天上 嘅父面前承认你。帮助一个人进入神的国是一件灵性的事工，是需要一群人共同努力的，尽早善用全教士的帮助和祈求天上的帮助。但是要记住，他人归信的时机并不是完全取决于你的。卡姆拉巴山来自毛里求斯，在1991年2月当他在法国波尔多的医学院留学的时候，他遇到我们。我哋全家人曾经一起祈祷，希望能够同一个正喺度寻找紧真理嘅人分享福音。而我哋喺我哋嘅屋企教导佢，我非常荣幸能够为佢洗礼。但我哋并唔系卡姆拉加入教会最重要嘅因素。喺佢家乡嘅朋友、传教士甚至家庭成员都曾经作神的证人。而喺法国嘅某一日，时机终于来到，卡姆拉决定接受洗礼。现在25年之后，随着这个决定而来的祝福包围着他，他的儿子正在马达加斯加传道。不要觉得同人分享对救主的爱是一个合格或者不合格的测验，认为自己的成绩会取决于你的朋友有几正面地回应你的感受，或者你的邀请去同传教士见面。以我们凡人的眼光，是不能够判断我们的努力所带来的影响，亦不能够决定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当我们同人分享对救主的爱，我们的成绩一直都会是 A 加。有些国家的政府对传教士的事工作出限制，反而令到我们高贵的成员展现出更大的勇气，去随时随地作神的证人。来自莫斯科的拿杰达经常会将摩尔门经放在一个礼物盒里面，然后在周边放很多的糖果。他说，我告诉他们，这份是我可以送给他们最甜美的礼物。斯维特兰娜在乌克兰受洗没多久之后，他有种感觉要跟一个经常在巴士上面遇见的一位男士分享福音。当这位男士落车的时候，他问这位男士，你想不想知道更多关于神的事情呢？这位男士说，想。传教士教导维克多，他之后接受洗礼。之后他和斯维特兰娜后来在德国的弗雷堡圣殿里面印证。要留心，你的祝福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七年前，许西和我在盐湖城遇到迪亚哥高美斯和他美好的家庭。他们和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圣殿的开放日，但是就婉转地拒绝了我们邀请他们了解更多有关教会的事情。今年五月，我接到迪亚哥突如其来的电话，他在生活发生了一些事，令他觉得他需要向神跪低祈祷。他自己去找传教士，上了课程，并且准备好接受洗礼。在今年的6月11号，我和我的朋友兼基督的门徒迪亚哥高美斯一起走进洗礼的水里面。他有自己的归信时间表，而他在归信过程中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向他作对神的见证。我想给在世界各地美好的年轻人和年轻成人一个特别的邀请和挑战，要作神的证人。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人对认识属灵事物是持开放态度的。记不记得刚才所讲的那幅砌图呢？你手上不是什么工具都没有的，你可以好好地利用科技和社交媒体。我们需要你，神需要你，更加积极地参与这项伟大的事工。教主讲过，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 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无论你在非洲、亚洲、欧洲、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太平洋，或者在神的世界其他地方生活，都不是偶然的，因为福音需要传播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天上的神已另立一国，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永不败坏，却要传到永远。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是确实的。我要用教义和圣约的经文来结束这次的讲道，呼求神使他的国度能在世上扩展，使大地居民能接受其国度，并为将来要临的日子作好准备。在那日子里，人子将披着他荣耀的光辉从天上降临，与地上的神国会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面亲爱嘅父，我哋非常之感谢。我哋今日可以喺呢一场大会聆听咁多美好嘅讲道，去感谢我哋接受嘅呢啲教义同埋原则，令到我哋嘅灵魂都可以能够得到滋养。我哋亦都好感谢我哋可以有机会可以接受呢啲美好嘅邀请，去进步。其实你可以祝福我哋，可以能够接受呢啲邀请，同埋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去运用呢啲原则，等我哋可以有圣灵去带领住我哋，等我哋可以能够受保护。我哋再一次表达我哋嘅感激，同埋对我哋救主嘅爱。咁样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一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嘅转播。演讲者系选自本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同埋总会职员。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呢一场转播系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